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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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非常高兴在空中和您又见面了。今天我们节目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在今天这个单元里，我要和各位来思想的一个主题是得以自由。谁不喜欢自由呢？只是每一个人对于自由的解释都不一样，小孩子要的自由和大人要的自由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在性格方面，在喜好方面不同，所要的自由也不一样。所以什么才是我们最基本的标准呢？我想若是有一个标准，对每个人来说就是活得比较简单，因为没有标准，所以自己定标准，这活得就很累，也很容易和别人起冲突，因为他的自由可能就妨碍了我的自由。那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呢？在初代的基督教的教会，您知道我们基督徒啊，在第一时期的时候所遇到的困难和今天所遇到的困难有一点点不一样。无论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或者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门徒们在外面传道，他们都会遇到一群犹太人。这群犹太人他们认为信耶稣也不错，是叫人知罪，可是如果你不信奉摩西的律法，你没有遵行摩西律法，那么你这个人就是有问题，你不可能得救。就是这个观念把第一世纪的教会有时候弄得是非常的头疼，因为教会里面来了一群说这种话的人，对于外邦的教会来说他们不太懂，因为外邦人哪儿懂什么犹太教的什么摩西的律法，可是他们说的头头是道，也让外邦的教会起了许多的疑惑。为此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使徒约翰、彼得这三位大使徒，他们在自己所到之处到处宣扬的就是神的恩典，就是耶稣基督，而主耶稣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就能够使人知罪悔改得永生，并不需要我们再另外守什么规条，在耶稣基督的救赎以外再加上一些个人为的东西。保罗告诉我们，这些所谓的人为的东西就是他们一直讲的律法，这个律法是一个约束，若是行律法就能称义，那又何必主耶稣来到地上还要道成肉身，还要上十字架，这挺麻烦的。那遵行律法就称义了，但是很可惜，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遵行得了律法，因为律法是这样的规定，你只要犯了一条，你就是犯了众条。你不杀人，可是你说谎了，若是你又不杀人又不说谎，却没有孝敬父母，那你还是一个犯律法的人，因此不得救。但是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生命却完全的不同，是让我们得以自由。但是怎么个自由法？那就是说我们无需自己用肉体努力得永远的生命，信了主耶稣我们就能够得永远的生命。不只是这样，神也要我们守规矩，遵守他的命令。那可能我们会说，这个律法有命令，在基督里也有命令。是的，在基督里不是没有规矩，是有规矩的，但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所以我们的神就会赐给我们力量能力来遵守他的命令。譬如说主耶稣说，用爱心彼此顺服，彼此服侍，要爱人如己，我们常常做不到，可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就会帮助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得着神所赐的自由。在基督里圣灵会帮助我们活出新生命的样式。所以今天我们遵行神的旨意，还有服侍主耶稣， 都是在充满着爱与喜乐的里面。所以我们无论是服侍神服侍人，都是心甘情愿的，心甘情愿就自由，也就喜乐。好，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所要思想学习的圣经，是新约的加拉太书第五章的第一节还有四到十四节，我们来认识什么叫得自由。
为神建立家室。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加拉太书第五章的第一节还有四到十四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得自由。圣经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第四节，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照你们的，一点面笑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恨不得那搅扰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神啊，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因我倚靠你。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你是我的神，你的灵本为善。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
加拉太书是使徒保罗写给加拉太教会的基督徒，这间教会的人非常有爱心，对人很真诚。当使徒保罗把福音传给他们的时候，保罗身上带着病，但他们并没有小看保罗，也没有厌弃他，反而热情地款待保罗，好像接待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一样。所以这间教会因为爱主的缘故，他们也爱神的仆人，他们接待神的仆人，尊敬神的仆人，态度就好像是在接待主一样。保罗称赞他们，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所显的爱心是真诚的爱心，因此神的爱在他们中间也成为他们的福气。原本这间教会他们是很认真的来遵行保罗所传的真理， 但是很可惜，后来有一些异端，就是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有一些割礼派的人，他们来到了这间教会，他们除了宣扬犹太教的东西，像遵行律法、行割礼，他们说如果没有做这些事，光是信耶稣是不得救的。所以这间年轻的教会就在这个真道上，他们开始就有些弄不清楚了。所以保罗就在加拉太书第四章就和他们清楚地说明什么叫律法，什么叫恩典，并且用夏甲和撒拉做例子。撒拉是主母，她是自由的，而夏甲不管她替亚伯拉罕生了儿子，但她的身份依然是女奴，她所代表的就是律法。因为人活在律法之下，人就是律法的奴隶，人不可能超越律法的。因为律法虽然是神在旧约里面给我们的，但是这个律法的用意是要引导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前面得救恩，可以因信称义。但是如果没有耶稣，只是遵行律法的话，这人是不得救的。就像耶稣时代的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虽然精通旧约，但是因为不信耶稣是基督，因此基督耶稣的宝血虽然为他而流，但是他们却没有用宝血的功效来除罪，依然用守律法行五祭七节。但非常的可惜，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到，所以那旧约里所谓那些可以蒙赦罪的法则已经没有用了。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在逾越节的晚上，就是他要被捉拿上十架之前，和门徒们一起擘饼一起饮用葡萄汁的时候，他就是废掉旧约，已经另立新约了。所以人得救必须靠着恩典，就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使徒保罗在这里他解释到律法与恩典的不同。保罗说，若是遵守律法而行割礼，这个等于就是把自己重新放在律法之下。这是那些个割礼派假师父所传的道理。所以保罗在第五章一开始，他就先和弟兄姐妹们讲清楚我们的福音真理。他讲清楚之后，他就告诉教会的弟兄姐妹如何在生活方面来实践这个真理。在第五章的第一节，保罗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他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把基督与自由放在一块儿，他又把割礼还有律法放在一块儿。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使我们得自由。这不是因为靠自己努力而得到的自由。在旧约里，这些个割礼律法都是靠自己来行，但是在新约里，因为耶稣基督他亲自释放了我们，使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就在天父的面前可以称我们的神为阿巴父。所以我们是自由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全人类成功了他的工作。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成了。这句成了太伟大了，成功的救赎将我们人从律法的下面，就受压制的下面给拯救出来。虽然真正压制我们的是罪，但律法将我们的罪显明出来了。譬如说，律法若是没有讲不可说谎，那么我们说谎就不算有罪。可是律法说不可说谎，所以人说了谎话就是犯罪。那么请问谁没有在话语上有过失呢？虽然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在自己的言语上要留心，因为留心我们的言语就是留心我们心里面所充满的是什么。因为人对自己所犯的罪，他是要担负起自己应有的责任，所以律法就成为使人受捆绑的。当然罪就是捆绑人的， 罪捆绑人的方法我们都很清楚，罪之所以使人受捆绑，那是因为罪使我们人无法脱离罪的欲念、罪的势力，譬如说烟瘾啊、毒瘾啊，或者是我们在网络上看了一些我们不该看的东西，罪来引诱人，使人对他恋恋不忘，使人不能不顺从他，这是罪的力量。那么律法呢？律法就是使我们为自己犯罪的后果来负责。那人犯了罪之后，都有一个寻求补偿罪过的心，于是有人就极力想行善，有人就苦待自己，这些都使人里面更加的痛苦。我们必须清楚知道，我们不可能凭着自己的善行来清除、赎清自己的罪过。一切关于这一方面的努力企图，最后都会使人更加的失去自由。但是基督释放了我们，第五章的第一节，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个信息，因为我们的主有能力使我们得自由，因为他是使人自由的主，他会带领我们脱离律法的捆绑得以自由，他为我们偿清了罪债，使我们脱离罪的捆绑。自由是何等的可贵，是我们的神要我们得以自由，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救赎我们的目的。在新约的约翰福音第八章的36节，主耶稣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这个真自由啊，是从罪恶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于是我们就有不犯罪的自由，这是何等的喜乐。所以我们要站立得稳，圣经说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那什么叫做站立得稳呢？站立得稳就是忠于主恩典的福音，在福音的真理上坚定不移，不随便的跟从别的福音，要重视我们所蒙的救恩，这点很重要。第二，站立得稳是表示我们对于这个福音的真理有责任给予持守，还要见证，同时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显出这个福音在我们身上的功效，使其他的人也因着我们的见证可以认识这是一个恩典的福音。我们也看过许多人做见证，原来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曾经混过黑社会，曾经吸过毒，曾经堕落过，自己也一再的进进出出戒毒所，可惜就是有心戒却戒不了，后来靠着福音戒毒他成功了。他们是见证，显出神的恩典在这些人的身上是何等的浩大。那么他们要站立得稳，我们当然也要站立得稳。虽然我们可能没有吸过毒，可是我们曾经做过许多神所不喜悦的事，譬如说我们管不住自己的嘴，我们喜欢东说西说，因为我们心里面呢又寂寞又烦闷。但是我们的主说，你要站立得稳，口里多说感谢的话，要多多的找机会为主耶稣的美好做见证。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多说美好的话，多说造就人的好话，自然就没有什么时间，也没有什么精力去说闲话了。所以我们要靠主站立得稳，在基督耶稣的救恩里，我们要认定基督耶稣，因为是十分安全、十分可靠，是我们可以完全信任的。我们已经蒙恩得救，就不要再被那个奴仆的恶辖制。什么是奴仆的恶？圣经在这里第五章的第一节讲到的奴仆的恶，它所指的是律法。这个律法是恶。在使徒行传15章的第10节，使徒彼得站起来说话，因为那时保罗和巴拿巴他们来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向他们解说他们把福音传到了外邦地的情况，同时希望一次就能够弄清楚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是不需要再守律法行割礼的。为此使徒彼得就站起来说，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 门徒的景象上呢？从这节经文我们就知道，律法乃是犹太人的祖宗所不能负的轭。这个轭呢，是放在牛的肩膀上耕田的，表示这是一种难以担当的责任，使人受奴役，好像做奴隶那样。那为什么神在旧约里又赐下律法呢？这个赐下律法的目的，并非是叫人借着背负这难当的轭以求称义，它只不过是使人知道没有力量来履行律法上的要求，而寻求救恩。同时，神所赐的律法是一个活的生命，若是不理会里面活的生命，只是在外面来寻求外表的仪式，那么就把这个活的律法守成了死的律法了。所以使徒保罗对那些已经得救的加拉太基督徒告诉他们，要在基督的恩典上站立得稳，要站立得稳，就要拒绝这种奴仆的轭，不要受他的辖制。我们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的28到30节，主呼召人来负他的轭，因为主耶稣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主的轭不是要我们凭自己的刻苦成绩以求称义，而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能力和恩典的帮助。使徒保罗为着保守纯正的福音受了许多的苦，十字架确实有使人讨厌的地方，但它却是神的荣耀。
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他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殿里求问。因为在遭难的日子，他必将我隐藏在遮蔽处，把我藏匿在帐幕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围仇敌，要在帐幕里先欢呼的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他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殿里求问。因为在遭难的日子，他必将我隐藏在遮蔽处，把我藏匿在帐幕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围仇敌，要在帐幕里先欢呼的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围仇敌，要在帐幕里先欢呼的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
这是施孝荣弟兄所制作演唱的诗歌，这首歌的曲名叫做《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这首歌的歌词是取材自旧约的诗篇第27篇第4节，是大卫所写的诗。大卫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相信这也是我们的心愿。
为普世华人祷告。
每当国家发生巨大灾难时，总能在社群媒体上看见部分基督徒宣传的天谴论，指责那些发生重大天灾的地区是因着杂乱的偶像崇拜，所以遭到报应。这种幸灾乐祸的言论不只对传福音毫无帮助，更会激起非基督徒的反感，羞辱主的名。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给我们最大的诫命就是爱，并且安慰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靠着你就能胜过困境。愿你赦免基督徒控告定罪的言论，教导你的儿女效法你的样式，向灾民付诸爱的行动，以安慰、造就、劝勉的话语来坚固弱者的心，更向社会大众见证你的恩慈良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基督徒是不可以幸灾乐祸的。圣经也提醒我们说，如果我们幸灾乐祸，神听见了以后可能会转过头来惩罚我们，那岂不是很糟糕吗？怜悯人的心是今天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最需要的，也是主耶稣基督拯救我们要我们所传的福音。好，节目时间到了，明天空中再会。
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